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刚才有一个学长说他礼拜天去孟子老和尚的皈依大典上抽了一个签，他叫我看。那签上写了八个字，什么字呢？你们要我解签都可以拿上来看。他的八个字是余诸病苦未作良医。这其实都是地藏经的话了。我相信他这一次因为用赞塔经来做教学，所以他的皈依，因为他的根本法门就是地藏经，所以我相信应该都是法句都是出自于地藏经的啊。你们自己如果常诵可以对读。那么地藏经这句话你可以有四种解释啊。第一种解释就是要劝发心，你只要知道有病苦了就要去找良医帮你治疗，对不对？不要自以为是，这个是最基本的意思啊。我们人都太相信自己的理性啊，觉得三折功可以为良医，可是未必见得，因为我们对于缘起的实相到底了解多少其实是不一定的啊。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所有的病啊都是可以医治的，这是第二个意思。因为病不会无中生有，它既然是因缘所生，必然会因为世气的因缘对之而灭，所以一切有生之法必然它会显现它的灭坏之性，这是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凡是生过的病啊，它就会在你的阿赖耶识当中留下种子，如果你没有真正用空性的智慧去对治清净，拔除它再发生的缘起的话，它终究还有再发起的可能性。所以你要保任这一念心呢，经常在清净的缘起上，不要制造让病苦发生的原因。第三个意思。第四个意思，说一切病苦啊都是我们的违逆境界。最近蛮红的那个刚退下来特侦组的吴文忠，他被访问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啊，所有让他能够从特侦组解除这个痛苦离开的所有因缘呢，都是他的逆行菩萨，用我们的话就是逆正上缘。因为只要脑袋挂正常哦，不要有太一股脑无厘头的热情的人都不会喜欢待在那个职位上，尤其现在办的是做也被骂不做也被骂的一个职位。其实乐的从那个地方回去，他说他要完成他爬百岳的心愿，当然听起来是比较消极只顾自己了，不过也不是他自己要请辞的，所以他反而感恩所有当他离开特侦组的人，说这是逆行菩萨。这个心态其实就是地藏经很基本上叫我们看的。地藏经一个很特别的因缘，就跟这个礼拜，就是刚过去的礼拜六礼拜天，那位格西啊开讲的这个修心日光论里面的宗旨是一样。真正原教最根本的修行，就是能够把一切的恶缘啊转化成真上缘，就是想起白云长老的话，就是把一切的业啊转成道。其实啊，业道是不二的，烦恼涅槃不二生死这个一切究竟的境界，其实都是显现真如菩提涅槃之所依处啊，并没有两件事。因为我们不了啊全体真如是依故啊，这是都是赞塔经的话啊。简单的讲就是说，不了这都是我们的自心分别的缘故，所以呢活生生的把一些无分别的境界捏造成有妄有清净。所以如果都了知这一切都是分别所生，那你何必在你分别所生的染净法上面再起个别的造业呢？所以呢所有的一切，如果你真的都把它看成是你的增上缘，不管是顺缘或者是逆缘，都是要你成佛的嘛，对不对？所以你能够真正的在一切的缘业缘上观缘起的话，你就知道这一切都是 假着地狱的名称让你成佛的正上缘。我们礼拜一原本这个礼拜要讲这个地藏经的十三品的科句，但是总其玄义来说的话呢，无非就是这句话，于诸病苦唯作两仪。那我姑且用这四个意思呢，就给刚才那个学长听一下。其实四句都还算是客气了，你放在不同的案例上它都有不同的体会。所以我是觉得法句这种事情切莫只是做一个很简单的定解啊，它并不代表决定的吉跟凶，它也并不代表就是恒常住不改变的境界，它的体会都随之于你的遭遇啊，而会有不一样的启示啊。这个是我们读经读论应该要有的一种修养跟智慧吧。好，话说回来，然后我今天早上也听说了，刚才也来查证了，的确我们当时就想说他还剩这几次，大概《赞叹经》是讲不圆满，所以今天就得知他礼拜六跟下礼拜都要再加各一次，所以也跟礼拜六下午如果有一起共修瑜伽师地论研讨班的学长先公告一声，我们那个下午就大家休一次假啊，如果有继续听的就把它听圆满，这个是难得的因缘。好，两个报告结束了。那么我觉得因缘所生的现象其实也不是空穴来风了。我在想，我发起这个病有哪些可以怪罪的理由，想想大概也是有的，因为我这个礼拜天就刚过去那个礼拜天其实身体已经不舒服了，可是我还是来早上参加了一个禅修，下午去做了一些课程的准备，晚上又听格西的这个修心日光论。其实上午的禅修跟晚上的听讲，我其实一边在听内心都还在犯嘀咕，我觉得大概就是因为我内心犯嘀咕的原因啊，惹怒的护法给我修理一下。因为听经有内心的嘀咕，这个是我个人很不好的修养啊。不过这也是我自己以为我在这段时间学习佛法的一个使命感。我总觉得听经文法当然是大家都来学习恭敬三宝，可是我不太喜欢我们共同所处的宗教现象啊。我是一个受西洋教育长大的孩子，我从小也是一个比较叛逆思想的人，我是一个不会坐在那边乖乖的，你告诉我什么我就信什么的人，除非我去做了，而且我做过的经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完全一成不变的做法可以完全适用 forever 永恒的解决方案，我认为是没有的。但是我相信有那个真理的法则在，而真理的法则就是要让我们不要固着于任何一个典范模式，能够真正贴近最真实的缘起，来找到心安置跟降伏烦恼的方法。这是我一直对于佛法的解释。那么我的烦恼礼拜天上午晚上各一次夹击缘起是什么？其实都源自于一件事情，就是源自于台上其实都是很有修行的大德在开示，可是他们开示的内容跟我自己所学习的东西其实有一些我想讲话，那上午那个机会是没有什么可能性让大家问问题了，那事后也不想提了。晚上呢，格西是给大家有问问题的机会，可是我看到大家应该有其他的问题，而且我的问题似乎也不容易在那个地方得到方便的答案，所以就把自己这些问题都带回家自己做功课。都什么问题呢？任何的解释，我刚才所讲的于诸病苦唯作两仪，就有我四个解释。四个解释你说它完全一样吗？我不认为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龙树菩萨在自论，我上个礼拜六上午上般若经的时候还提过他的四悉檀。四悉檀就是说，因为你的因缘不同，所以你讲一部经对于一个法句的演绎，其实就有四个理趣。四悉檀的意思就是理趣，就理趣也可以讲中趣，也可以讲很多意思了，但是主要就是说我的用意。任何言说只是要把用意传达了，因为状况都一直在改变，你很难用固定的言辞一成不变的来叙述一直牵流变化的现象。所以佛法就创造了一个其实很难懂的空性，让我们来如实见缘起。所以其实你对于文句的解释，个人各有人的善巧，那你一定要说我的见解对，别人的见解错，其实就刚好落在我们五种不正见里面的见取见里面。但是你说他完全错吗？不是，他讲话的出发点一定有他的对的用意。我们其实应该把对的用意听对了，然后呢，其他不同的意见其实都是源自于不同的取向分别而造作的言论嘛。可是一个好的学佛的环境平台应该来自于一个可以讨论的空间，但事实上代表僧宝的法师在台上，其实如你们在下面，我讲一句不称你们心的话，其实你们也很难立刻就回应，对不对？所以其实我已经厌烦透了这种讲经的模式，真的。我觉得我今天会生病也是因为这种厌烦，这种厌烦已经被我压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解决很久了。可是我就一直劝我自己啦，反正我这几堂课大概要抉择一些师弟论的，大概今年都会结束。唯识教官也今年会结束完，然后我发愿要讲抉择四念住正观缘起的几个东西，大概都已经满了愿了，乃至于想为礼拜六同学求到的这个大智度论前34卷的解释的科据文啊文献资料，也都在上个礼拜六具足了。其实我总觉得，我就跟三宝讲啊，我该所做已办了吧。我还记得去年梦到老和尚到深坑我们办皈依大典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他说我哪有欠那么多呢？他说他要讲经讲了多久，可是今年他来的时候的气氛，他告诉我们说，哎呀，能讲经还是很好。其实这就是心情啊，这就是心情。我们不是因为欠债而去做一件事情，这才是比较自在的啊因缘。那我也一直不断跟自己劝了，反正发过的愿就应该要把它满愿，那我想今年应该都可以告个段落。包括今天这堂课，其实今天我要把它告个段落也可以啊。不过今天我是对那些这个礼拜开始要去上这个礼拜五礼拜六的客人减少负担。其实我认为要把任何一样东西学好都要专精，不要负担太大，然后你才能够学得好啊。因为你真的需要课前的预习跟课后的复习，所以如果你们愿意把今天的课当了唯识教官抉择的最后一堂课，其实也可以。因为往后如果我还要继续一两个月的话，大概也只是会把成为是论里面一些补充的资料。因为今天会谈到唯识二种种，在相见二分跟种种性相这个部分，我们在成为是论的文有一些很重要的理论，还是应该有机会看一下。所以主体部分正说唯识教观的部分，到今天应该白板上所写的文字应该都告一个段落，只是你们的体会有多少而已。其实不要小看我们这段时间在白板上所写的任何一个字，这都是我七八年来遍读唯识经论下来所抉择出来精华的文句。每一句话其实都要有很长时间的练习观察作意思维啊，都不是你今天理解他文句上说什么而已啊。那天有一个最近在修学萨迦三续分灌顶的一位师姐来跟我讲，她说啊，他们的上师给他们三续分的灌顶，光是要他们修一个水月的比喻，就水中月的比喻，就要他们每天晚上啊拿一盆水啊 到外面去照月亮。我说没有月的月亮怎么办？就不能修了，就不能修了，还要真实用四相上去取那个境界去观。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才是正修的方法啊，因为你今天如果没有真实在真实的四相上取相的话，你今天所有在三摩地心当中所取的相，都是心意识的假想，不真实的，不真实的。如果各位有去读《清净道论》的话，他要做地观，他一定要弄三根竹签，然后用一块布撑起来之后，在上面抹了泥巴，让泥巴呢用风吹干了之后，再去取那个地大的观，观它慢慢变硬啊，然后敲掉它之后呢，它一块一块剥离啊，去观整个地大无常生灭的法相，都是要具体的取相的。那么有人称说大乘的取相观察是比较随意的，是比较自在的。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心跟心相都是虚妄分别来的。今天如果你没有真正用你的单纯的六根去取单纯的四相，你所做的抽象思维其实都难保它都是意识心的作用。可是我觉得大乘的做观呢，文字，我其实不认为他们是玄妙的。我认为他们其实对实修者来讲，个个都是具体的描述。可是，如果你没有具体的实修经验，望文生义，个人的解释，我其实是一想忍住，可是忍不住，我还是要打这个妄想吧。礼拜天上午到底在打什么嘀咕，跟各位讲，因为现场有一位跟我一起在那边共修的学长。我想你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我要说什么呢？我要说的是那天法师啊，他引用了《六祖坛经》坐禅品的一段话，很简单，你们可以拿笔把它写下来。他说啊，在《六祖坛经》坐禅品第五里面呢，他这本经。虽然称为经，但是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哈。其实我是蛮接受白云长老对这部经解释的时候，他认为这部经应该要改一个名称，叫做《六祖语录》，因为他整本经都在，应该是神会哈，他的弟子，为了要弘传南宗的禅法，其实就是六祖的禅法啊，为了把潮汐禅能够广开来，所以他就结集了他师父在光孝寺等一些地方啊，所留下来的语录。那其中呢，他对于坐禅在第五品这边呢，有一段非常精彩、很经典的开始。他说啊，此门坐禅，缘不看心，意不看境。他说啊，我们这一门的坐禅法啊，缘就是元朝的元了，其实就是原来的元了。元不看心，看就是看见的看，心就是我们的心意识的心。意不看境，不是境界的境哦，清净的境。意思就是说，不是往内要去观你的有心，也不是要去往外去求一个清净的境界。他那天大致的讲法是这样子，可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这两句话，因为这两句话到底要怎么解释？要看第三句话。第三句话说，也不是不动，因为呢不看，一般人望文生义就立刻会认为它是不动，对不对？就是不起观呢、啊。那不看不就不起观吗？我不去看，那不去看是你一开始用心，心都没有觉性吗？还是你用哪一念心去作意说我不看呢？到底能看的心跟所看的心是一念心还是两念心呢？还是说你要不看的是妄心？那你是用真心去不看妄心吗？那请问真心跟妄心能够同时存在？这些事情其实在句子上、文法上，其实都是有很清楚的语病。这个语病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就应该要起移情的， 不是立刻你就照他说法，我不看心，于是呢我就不往内去看我的五蕴。他那天还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真正观五蕴那是方便，究竟是不观五蕴的，不拿五蕴当所缘境界的。我说你不拿五蕴当所缘境界，请问你的所缘是什么？我相信他老人家一定会说无所缘无所依。无所缘无所依怎么解释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三句，也不是不动。过去的老人家经论上的文法经常都要从后后来圆满前前。不动表示心有没有动？有，心是念念不住的。你怎么可能会有一刹那无心无想无所观无能观？念头本来就是刹那不住的存在。我意思说，念头是什么？念头是依他起，依他起就告诉我们什么？它不是自性起的，因为不是自性起，所以你可以从圣义地上说它是无声。那无声就无相，无相就不可观，所以当然就是不看心了、哦。那心都不可以看了，哪来清净跟虚妄？那为什么他老人家只告诉我们不可看净？不可看净，那难道我要看妄吗？对，就是要看妄。因为你根本看不到镜，心也看不到，因为我们看到都是相。所以他告诉我们，缘不看心，是因为你所见都是相，原来它都是心。你看不到心，你就把相上活生生的创造出很多的相，把它执着有能见的我，有所见的法。也不看镜，因为我们根本看不到镜，我们只有自以为是的清净。你当知道这一切能见的我跟所见的相都是你自心分别之心相，非幻成幻法。今天你劝一个人一打坐就内不观心外不求净，请问你怎么解释也不是不动这个混？你原先是动的，今天你活生生要我的心不动，我心怎么能够从动而变不动？如果我要从动而变得不动，令我心不动的又是什么？那可参的东西啊，空间可大了。所以这样子的教学，我知道它的缘起，我知道它诉求是什么。它诉求要把你所有一切的法爱跟法执通通先割下，它是一种摄心往内反照的方便。可是你不能够劝自己暂时凡事念头起你就让它过去，只管打坐。所以后来的禅家就有这样子的口诀，只管打坐，一概不理，对不对？不理他，不理他，不理他，这是除妄的一种善巧跟方便。但仍然还是要说它不是究竟。所以话多说其实就变成争论了。我们要了解的实相是什么？我们要了解的实相是，所有，我之前不晓得对礼拜一还礼拜三的同学讲过一句话，所有经论上的话都是开悟者的心得，他不是次第的把所有入修的步骤一步骤一步骤讲清楚。尤其名字为金的，金是用来印心的。如果你今天自己正量到那里，你一读金，它的意义就跟你的心会相应。所以金原本不是用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教你怎么样入观的。尤其我的心如果是狂乱的，今天怎么能够一下子叫我不看就不看？可是他又后来跟我讲第三句，他又不是不动，而且三昧明镜，这难道不可以让你提起很深的疑情吗？提起疑情就是正观的所缘，对禅家来讲就是要提起这个疑情。连这个疑情都不提，你要落一个无心定吗？好，话就摆成一边，我不跟六祖谈这样子的境界， 这样境界呢，我不认为是我们今天散心凡夫要选择一个止观的方便门。我愿意跟各位比较介绍的是像这样子的东西。我礼拜一准备跟礼拜一的班上讲地藏经的科句，然后顺便介绍白云长老一本修行法要的书，里面呢他对止观有这样子的说法，各位不妨写下来，我往后的几次大概会分门的跟各位来做我个人对这些法句的体会。这些法句的体会呢，非常合乎啊唯识教官他的简责。他说啊，止跟观是什么呢？先讲止，止是止于一念，这是总说，止是止于一念。任何现前一念心起，绝对只有一心嘛，不可能有恶意吧，对不对？恶意指的是什么？能所啊，见相啊。今天你在一心上会现出能所，现出见相，就是妄嘛，不是吗？明白这个道理，你就要，虽然没有正量，你至少要深信，深信我们现前寂而一心，止于一念，不可能恶意。观是有二，就是妄，不是吗？今天你能知这念心，也还是妄。为什么？因为当你正真的时候，连这一个都不知道，都不利的。所以止者止于一念。当你真正看见念念不住，许说当下就一念之假名吧。你能这样子念念而住，就叫做止。姑且这样了解吧。这是一种从你开始入法以来，透过经论的次第，把法义具足了，经常这样的作意思维了，从刻意这样的想，到慢慢不用刻意，欲境界它就起来了。我举了一个，那天那位法师他讲了一我个非常认同的话，他那天对于离心意识三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解，他说离心意识三不是不用心意识，而是他说他自己，他从16岁开始就问生命很深刻的问题，一直问到他出家了，咬住那个疑情，一直不断的参参到后来，他不用特别注意，不管吃饭走路连睡觉，通通是那个疑情，凝成一片，凝成一片。这个念佛三昧的人一样啊，念佛念佛念到后来，不是提起注意才念佛的。当然有人说那就是六意识念佛的夹杂修跟八识念佛，我不用去区别那个本体的问题，因为念头的本质性本来就是止于一念。要说相续，只有相思相续，而那个相续都是你心的攀缘，透过过去现在未来，透过内外的假立，透过远近胜劣粗细11个运支的假立，活生生的把它创造出一个连续相，乃至于连续相当中自己又妄分别有种种差别的性相，这是整个唯识教官要说的事情。可是这么多的妄境界说的事实就是只有一件事情，止于一念。那么怎么样去证明这件事情？要用3个方法。第一个研究，第二个分析，第三个认识。研究是什么？假立能说，因为当你看到一个念起，你就起一个能观的心去罩住它，对不对？这就是研究。你拿什么？拿理去观你的这个事相的一心，让理跟事去对谈去，对不对？到底你所闻熏习得来的理对呢，还是你在事相上所见的种种妄境界是对呢？进而分析，再来你会对于这些事相跟离体呢有一个如实的认识。妙老经常讲啊，这种止观啊跟打妄想一样，不一样是在于你带着理观， 这就是为什么要闻熏习而入教官的理由。如果你不闻熏习，现在很多南传的教法叫你根本不用闻熏习，不用任何概念化的方法，直接观心就好了。那 你不依经论，你还不是要依祖七和尚的开示？他叫你看什么，你不就依着他的道理去观吗？难道那个不是概念化的东西吗？你只要一动心起念，哪有一件事情不离开你的概念化的心？随时随地，我们的心都离不开概念化的作用。所以你连自己在用概念化的作用取向分别这个认识都不能够形成。请问你修什么止啊？你要什么东西止下来啊？没有什么东西要你止的，究竟实际上是这样子啊。如果是这样，你干嘛处在那里一直向一直向在那边求定呢？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修只是要去妄，是练习那个能够警觉妄，不要被他系缚的这个自在性。你理虽然顿悟，这个事是需要见习有理。六祖坛经讲到最后，后楼还是用36对叫我们去对啊。坛经后面的36对叫什么对？就是四习坛去对啊，用理去对事啊，用事去显理啊，把一切的对立你平了嘛，你才能够得到这个认识。所以只是止的结果怎么来的？只是你因为你能够如理的认识了，你如实的认识了，你再也不随顺妄想了，你就看见心止于一念了。所以这个止啊，是由观来成就的，是由研究分析认识。你能够如理如实的认识了，你就甘愿了，你就知道经上所讲的道理是对的。我今天在妄境界当中所起的分别执着的我种种跟法种种相是虚妄的，对不对？把这个明白用你正确的认识提上来，提上来，让他从这个深处转熟了。止观是这样训练的，止观不是无心呢，止观不是不动想啊，止观是要你在想跟立刻随顺相应的心心所造业中间，你要产生修养，把这个业转向于道，这是刀刃之间的事情啊，辛苦都辛苦在这个啊，不是轻松自在就好了啊。打坐搞个轻松的方法谁不会啊？简单啊，那个是人家得道后的境界，不必作意，心就在道上。所以原来我念念所看的都不是心啊，我要追求的圣道佛道的清净境界不可缘啊，对不对？可是这些东西就是随缘性空，所以说它是不动啊，不是不动啊。这句话你要怎么解释啊？我一样有四种解释对他呀。然后呢，白云长老在观，他总说四个字，观照菩提。观不是有所观，是告诉你能观的心就是菩提，菩提就是能所不二。那怎么能肯定这一点？察觉警觉啊，警觉啊，你止于那一念的心是什么？还是缘尽而生的依他起心而已啊。所以呢，你一往内察觉，你马上警觉，为什么我这个能观的心还可以变成我的所缘境？为什么？一察觉立刻反照，察觉是先，反照在后。原来心就是念念相续，后一刹那原一刹那的落些影子为相，我们的心就是一直不断的这样子相续着的。观就是观这个，观就是要保持相续的念头，清净所缘， 就叫做观照菩提，而不是把观的觉性给断灭掉了。这个时候你回来才可以说见闻觉知都是菩提，不只是见闻觉知是菩提，连烦恼都是菩提，一切的病缘相都是良医在作业，这才能够真正的解脱。解脱只回到一个无念无想无受的境界，那跟外道所修的没有两样。心是动的，可是它显现不变异的，为什么？它的随缘异跟不变异是不妨碍的。起心论的说法是这样，唯识的说法是什么？圆成实上的一时境界，平等真如，是不妨碍依他起相上所安立本空的遍地所知。你只要如实看见遍地所知是明眼自信的安立，它是一言，它是假立，它是无自信，相本无生，心何尝又生生灭灭呢？整个圆起来，唯识教官就在谈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再细计较，就是刚才那几个字。有机会啊，等我把唯识教官成为圣人的理则啊理论篇讲过了之后，我会带各位用类似这样子啊。那么很感谢白云长老这样子的开示，这是他多少年的自己心血。我看遍了大江南北，许多人在教无心定、无想定、无受，只求单一的不动心、不起念。这种福心定不是今天佛教要教的止观，佛教要入的止观，从八圣道来看，从正见下手。正见难道不闻熏习吗？然后产生思则力，叫做正思维，还要发动在正以正业正命的三业的戒恨上，亲近一切我们的所缘境界，还要这样子正精进在道，建立了正念。正念是这么辛苦才建立起来的，由正念铭记不忘之后，记住哦，是铭记不忘，所以你念念在道，还是保持你的观照菩提哦。许他在一直依他起相当中建立种种的遍地所知哦，因为所有的理则难道不就是依他起性的能观心上所发起的种种遍地所知的相吗？你只要如实知道他是怎么的虚妄，如何观待，如何假立，如何缘起，佛法就只是如是而已啊。这经呢、啊，四个字全部讲完了，如是我闻。你只要知道心的作用一直都是这样子的，此外无他，然后呢念住在道，就可以降伏烦恼。能扶得住烦恼的心，就是清净所缘的真如。把这个道理反反复复变成我们的思维典范，取代掉我们无始劫来与虚妄相上的染分别。不管你用这个妄心活生生要你扶住你的心不动，还是要你去怎么动，它都还是一念不觉心动，不是吗？知道它一切的相都是这样的心动而生的，知道就好了。既然它是原生的，就无生嘛，无生却不思议生灭嘛。这个道理你一定要心甘情愿，假以时日，确实在我们的生命境界当中，见事见理无不跟这个东西相应念，才能够真实肯定。你不在向上肯定，你绝不可能去很真实的去用到你这一念反照菩提的观照心，你就会错用其心，活生生就捏造种种的妄境界。妄境界说是真说是妄，也不过是观待假立的一言境而已，它还是离不开分别嘛，对不对？你用分别心要着心对吗？不着心对吗？着与不着难道不是分别吗？看与不看难道不是分别吗？ 所以那个义怎么样能够次第能入，而最后了之，原来就是我无始劫来的障碍，所以才有这么多的次第差别。所以次第是无中生有的，所以才归入于无次第，不是一开始就可以无次第修的。你可以深信解六祖开示的法句，舍利地真的是那个样子，可是问题他的法义如何？你不是要听上师开示，就是要自己去胡思乱想。他开示还是要透过你的理解啊？请问你怎么样逃得过新一世的杂染分别？逃不过的啦，承认我们逃不过，就好好的把它看清楚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老是死命要逃？你要逃到哪里去啊？怎么逃都逃不过如来所掌心嘛，心体就是真如，就是那个如来的所掌心嘛，你怎么逃都逃不过那个如来的无蕴嘛。你为什么不好好的能够念住在道，以无蕴做般若舟呢？而不是在打坐图个轻松，图一个不被任何法门所系缚。我吃过什么饭，吃过什么饭菜之后，这一支香就会做得比较好，这是执着吗？这是我身体四大告诉我的消息。愚猪病苦未作良医，所有这些四大逼恼的不平等相，就是良医之相，它就是道。你不去看清楚，你不理他，就跟我礼拜六礼拜天一样，你不理他，他就生病给你看。佛法最后只是学他不理他吗？不是的嘛，要怎么理他嘛？啊，学到这种如实之道嘛，不然佛法整个就变迷信了嘛。所以绝对不要丧失我们今天这样子见闻觉知。如果讲了半天，讲到后来还是要回来肯定我们这一念见闻觉知的话，你为什么一开始不就把见闻觉知的理则搞清楚呢？但是我此以上这段言论都起自于一个前提，我不是要对那个法师说，我是要对听那个法师的人说。因为话如果你只听片面之词，难保都还在我们的自己听之后的虚妄分别想上。所以一个真的肯去实修的人，不怕这么多的争论，这么多争论各自有它的缘起，各自肯定彼此的相，对不对？然后呢，归入那个无争三昧的一心中，本来无争，所谓者何？是要照顾到八万四千种不同烦恼根性的人啊，每一个人在一个场合，不就等于就是同一个缘起啊？心心生灭都是无量相啊，无量众生哪是一句话度得完的？所以老老实实回来面对世俗地上应该要去面对的实相，这个不是比较重要吗？你纵使理顿悟了，回来事项上还不就是一件一件事情要去除分吗？理应该要生信解，可是事却应该要恭敬对待，因为过去都是因为我错看，因为我的错误对待，所以才要花这么长时间拨乱反正。整个的道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三十颂一贯留下最后一段文，请各位打开141页，这五个字可以说是圆成十自信这段文最重要的五个字。很多人不把这五个字看懂了，就把误入三信的次第讲成了先误入遍地执，再误入一他起，最后误入圆成十，而圆成十就是见道。原来只是见道不错，可是见道才是正修唯识观的开始，因为唯识观是要你能够入真如实观，而次第误入是要你形成对唯识三性三无性的正见而已。所以前面讲误入遍地执， 误入一他起跟误入原成时，只是在建立三性正确的力量，他应该要怎么去看待，用这三性来去区分的宇宙万象，形成你对于这种法相正确的认识，你才能够止于一念观照菩提，教观才生了起来。教观如果没有正见的建立，无从说观与不观的。前面所说的悟是解悟，可是解悟不是真的观，解悟只是随顺观，这是不是我说的，是解深密经说的。这一切的闻熏习夹杂的修行，就是要你真正的升起接近于见到的真如的现观边智，就是即将要入到现观真如的那个潜意心，那潜意心就是二空真如。你要真实对于二空的正见能够如实了知，建立这样的二空正见，而二空正见就是圆成实性。所以这边就跟你讲，开宗明义就跟你讲，非不见此彼，此是指谁？圆成实性。彼是指谁？说次第二观，你才能够知道一他起跟遍地执。你如果不能够自证圆成时，你不能够真实见了一他起跟遍地执。好，请看这边成文法师这样的解释，他说此指圆成时，彼指一他起。所以如果照我们很多人对于唯识教观的简责，先误入遍地执，再误入一他起，再误入圆成时，那么请问这句话世心菩萨所写的不就是颠倒吗？为什么不见此圆成时就不能够见彼一他起呢？一他起不是在圆成时之前就已经先见到了吗？就是刚才我说六祖坛经那句话，圆不看心，圆不看境。你不了这一切的所缘都只是相，我种种相，法种种相，而这些种种相都是源于能取所取的假立，而能取跟所取的假立都还是你一心上面的能分别跟所分别，它有三重法义要次第深入的，这个后我们实修的时候再来做教导。这边的文义就这么简单，如果你不能够自证圆成时的话，你不可能现观一他起，也就表示说我们之前所定义的一他起跟遍地执只是文言上的认识，也就是什么，只是名言境。名言境就是你心的四性假立的四相，四性是一他起，它无非就是你的心，可是我们不见，我们见到就是以心性假立的心相，而在心相上在创造我执跟法执。为什么？你执实了，本来那个相是妄起的，就像跟眼病眼看空花一样，本来是妄起的，可是你今天不了眼病缘故，所以你把那个相执实了。所以我们讲的那个二执还不是指那个遍地所执相本身呢、啊。偏地所知相是你今天二执的所依啊，你依于我种种相跟法种种相，你看看我有这么多相啊，见者为凭啊，所以你又起了没有体的执着。你今天对镜这个认识能不能够建立起来？如果这个认识都不能建立起来，你说你修止观吗？你还不是在妄心取妄境界，非幻存犯法，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你在那边自己哇八点档而已嘛，不管你观妄跟观真还不都是妄分别而已嘛。你今天完全没有闻熏习的基础，你今天心拿什么东西？拿你的习气嘛，不是吗？你用你自己以为什么叫做不怎么叫做定，什么叫做不乱，用这样来服心，只是找到一个不那么累的方法，因为有些方法的教导比较辛苦，你就取一个比较不辛苦的方法，大家在那边当然就是暂时可以得到清安了。然后呢就不要出定了吗？就不要生活了吗？不要工作了吗？你不用起心分别一切的对境境界吗？ 生病就只要不管他就好了吗？不是这样子的嘛。所以他说啊，此意所谓是什么，并非没有证得圆成实性而能够真正证见依他起性的。所以也就是说，真正的唯识教观是从你自证圆成实性才开始。所以唯心教唯心识观是方便，真如实观才是究竟，是唯识教观自己的拣择。最后圆成实性是要除了一切的相，都只是唯识性，要把这个唯识性还要隔除掉。所以假立为是，不是真的只有一个是，是是也是虚妄的。可是先要认得是性虚妄之前，先要能够让你看见一切都是相的空性显现，这个要先看见，你能够先看见这个，才叫做证圆成实。证圆成实只是你得到这个证见的理哦，你不肯定这个教观的理，你是不可能真正透过现观证得依他起性的。这是在说明证见依他起性的次第，必须先以无漏盛会证见了圆成实性。无漏盛会是什么？盛会就是圣言量，用无漏的圣言量让你的心过去错误的之见改成了什么？圆成实性。这样子的观察，过去什么？过去是二执二障的心啊，你要把这个观察的角度改成什么？二空啊。所以楞严经有一句话，知见立知是无明本，对不对？我实在是佩服白云长老，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啊，知见力可以见无明本。请各位抄起来，知见力可以见无明本，这个话千万不要错解了。有一个真正那么殊胜的知见，它能够让你看见无明本，意思跟你讲，当你知见可以透过闻熏习而安立，那么一切你的所缘境不就是用同样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吗？可是你过去看见了没有？没有啊。所以你过去所起的念头都是无明原形创造出来的嘛。所以如果知见可以立，不就是可以见到无明本了吗？懂吗？都是安内啊。意思就是什么？如果我看到一个东西，我能够模仿那个东西，做出一个跟它一模一样的性相，对不对？的东西，我就知道它是原生的嘛，它不是本来就处在那个地方的，它是有因有缘，被行业造作相续到现在没有坏的相而已啊。所以大家都在这边除掉你的知，整个楞严经就跟你讲知，知妙。妙在你不知不见，可是你妄为明觉，他又创造出了一个无明本。可是你唯有知见力，你反照这个知见力的心路历程，知道一切不就是这样子，原生一切的自性差别嘛。透过你知见能够立，止于那一念。知见如果可以这样子一念一念的安立出来，那么念念不就是妄吗？知道妄的这念心不就是觉吗？你就许他见闻觉知，在一切境界当中清净所缘。什么清净所缘？不取相嘛，知道相无所取，而不是故作清高，我不理你。你所生法念念就过去，我要一直不断的反照你的缘起，对不对？介入你的缘起，这才是智慧，这才是修养，你才能够不随顺业而能够转向于道，这才是有修养有智慧。如果变得无色无想，心不动不转，那跟白痴一样的呀。 大家都会在后头讲这句话，可是前面的善巧都讲错了，你如何回过头来？见闻觉知还是菩提，你话怎么讲？它本来就是菩提，所以你一直要把它当作菩提来用嘛。从一开始你要把它当菩提来用，可是你就是一念不了它的实相，所以你才把它当作什么？创造出妄的境界。所以你一定要以无漏的圣言量建立我的正见，建立了二空的正智，那叫圆成实性，然后才能够了达依他起性的无生意。念念，既然这个念头能观的心都是圆净才起的，对不对？净灭的时候心何尝生，净正有的时候它又何尝有呢？对不对？都是这样子的研究分析，然后得到一个如实的认识，从错误到不断的肯定圣言量所说的道理是对的。你看到境界上的分别原来就是心无生而生的不思议业用。今天你们懂多少暂时按下，我只是要强调这句话五个字的重要性。然而在此之前，若尚未了达片计所知空，也还不能够如实见依他起性。所以你要见依他起性有两个条件，而两个条件其实是一个条件。一个条件就是什么？你要能够正见圆成实性。圆成实性怎么定义？依他起向上，片计本空，对不对？所以你同时要建立一个二空的正见。二空正见怎么建立呢？知道我们所取的相是在依他起相的心性上去建立的种种的我相跟法相，对不对？而这个种种的我相跟法相是以四性所建立的，所以它不是如实的相，所以那个相是本空的，而它的体其实是依他起的。依他起就是什么？就是心性嘛，它就是心性原生的两种相。你活生生的以为它就是自然自信有的相的存在，